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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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星期一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星期五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星期二三四就是按章按节的和各位查考圣经。我会每一次讲完一卷书的时候，就会停一段时间，用其他的圣经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我们的神，因为我希望我每一次讲完一卷书，大家都能够再一次的再回想一下，还有些问题呢，可以写信和我一起讨论。我们若是里面满了基督，别人碰见我们就碰见了那基督的灵。如果我们里面充满的是这个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我们所注重的是名誉、地位、享受，我们喜欢炫耀的是那个短暂的财富，那么别人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生命。其实人的一生啊，实在是十分的短暂呢、最近还参加了好几位朋友的他们的安息礼拜。最近这一年多，我是接二连三的失去了好几位好朋友，使我心里十分的难过。但是我知道将来我会在天上和他们相见，正如我在空中也有许多老朋友哈、算一算有20多年了。但是这些老朋友呢，虽然不是每一个人在今生我们都可以相见，可是在永世里我们必定会见。好，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有这样的这个盼望，我相信我们这一生啊都会过得很丰富。老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样每一个人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瞬间，若是基督徒，你会发现那是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因为他被主接去了。但是若是没有信主的人，他最后的那口气咽下去的时候是恐慌的。我们在安宁病房不难看见有一些人真恐慌啊，他这一辈子都是靠自己，结果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谁都靠不了，这个叫做悲剧哈。但是基督徒呢，就不是悲剧了，我们不但会受到神的安慰，而且神是确实的与活着的人还有过去的人都同在的。我们看在旧约里信心的伟人呢、无论是约瑟啊，无论是摩西啊，或者是雅各啊，他们呢、都在临终之前满了信心。就如在旧约里的雅各，我们记得这一位老先生吗？他以前是年轻有为的，但是他死的时候年纪很大了。他死的时候是到了埃及去投靠他的儿子约瑟，约瑟在埃及当宰相，他们老家呢刚好是遭遇饥荒。那么雅各呢，他死的时候就宣告，他说我快要死了，我要归到我的列祖那里去了。他们临死之前没有恐惧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归到哪里去。就是他的儿子约瑟也是，约瑟在临死之前他也说我要死了。您看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不是突然的死亡，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突发的事件，不是，他说我要死了，但是呢他却指示他的后代说要把他的骸骨要葬到迦南地去。他们是如此的持守自己的信仰，虽然没有人知道生命会在什么时候走到终点，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可以祈求神帮助我们，相信他必定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主耶稣说他在父的家里为我们预备了住处。信耶稣的人总是最有福的，就是我们在弥留之际啊，我们知道神 也没有放弃我们。好，今天我们就借着旧约的创世纪50章22到26节，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生与死的问题。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50章22到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与死。圣经说，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14章26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有人说，人类最公平的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谁也逃脱不了。那死亡像什么呢？圣经有一句话把它形容得相当的好，那就是死硬的幽谷。我虽然经过死硬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诗篇23篇，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这一章的经文里告诉我们，我们活着是有盼望的。我们就算是死了，我们经过的是死硬的幽谷，这个死硬的幽谷没有办法将我们拘留，我们只是经过而已。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是神陪着我们一起经过。如果只是让我们自己经过，我们可能没有那个勇气，我们会很害怕。甚至有一些圣徒，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到死亡的问题，他们相当爱主，为主活，他们希望也能够为主死。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位圣徒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像保罗那样的坦然无惧，能够像约瑟那样的充满盼望。为什么呢？智慧的所罗门在箴言3章5到6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看，如果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对我们个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都喜欢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是神借着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不会坦然无惧地走到最后一步。人们如果是想要死得其所，活着的时候怎么活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就能够将一切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好事啊不好的事啊，都交托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愿意在神的前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过一个守纪律的生活，训练自己，也是攻克己身，训练自己不要忧虑，训练自己除去骄傲。说到骄傲，为什么圣经那么严厉的要对付这个罪呢？因为这个骄傲的罪是来自于仇敌，他就是骄傲。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很难不会忧虑。他忧虑什么呢？他忧虑别人会超过他。如果他觉得有人超过他了，他会埋怨，他会妒忌，于是他不惜用谎言来攻击别人。您说这有平安吗？这样的人能够从圣经里明白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是从圣经里面显现出来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神不会引导我们违背他所建立的真理，所以任何离弃圣经的都不是从神来的。如果要死得光荣，死得坦然，必须要活得好，活得坦然。就像使徒保罗，他活在神的前面，他并不是只想以神作为他的顾问来侍奉神。一位只把神当作顾问的人，他就不懂得如何来依循神的指导，活在一个有肯定的希望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的第8节，他讲到，我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使徒在灵后的5章第1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使徒无论是彼得、保罗，都告诉我们，我们地上的这个血肉之体其实是一个帐篷，它是短暂的，也是一个脆弱的居所。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搬到神为我们所建造的那个永远的家，保罗称之为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个房屋是稳固的，是耐久的建筑物，它是不会朽坏的。使徒保罗说，他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他是多么的渴慕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一个灵性的身体，以至于不必受这败坏的辖制。所以在灵后的5章第8节，他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有真正爱主的人一定希望能够与主同在，因为爱使我们很想念我们所爱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活在世上，虽然也有与主同在的属灵的生活，但还是因为受到世界上的人事物还有自己身体的影响，实在不如与我们和神面对面那样的自在。因此保罗说，为了将来我们要与主面对面，那么现在我们住在肉身之中呢，就要立志向。保罗立了一个志向，就是他要得神的喜悦。要讨主的喜悦，最要紧的是先要有爱主的心。爱的吸引叫我们不再留意自己的得失，不会利用主来讨人的欢喜，或者是利用主来讨我们自己的喜悦。这样我们这一生无论是面对福、面对苦，或者是面对生、面对死，总是会想着怎么让我们最爱的主得着喜乐和满足。这样我们将来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不像是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看见死亡又忧伤又害怕。不会的，因为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就在约翰福音14章的19节，主耶稣说，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你看，我们的主耶稣这位人子是永远活着的，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在他那里我们确信基督的得胜就是永远活着。我们信主的人所得到最大的奖赏就是因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活着是为神而活，活着是为荣耀神而活。约瑟的父亲雅各，当他谈到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在创世纪47章的第9节，他对那一位接待他的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所以雅各带着他的其他11个孩子 到埃及来投靠约瑟的时候，他是130岁，但是他说自己的年日是又少又苦，不及他的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这样形容自己的一生是一点都没错，他这一辈子真是苦多乐少。我们从创世纪就看他这一辈子经历了亲哥哥的追杀，亲舅舅的剥夺，结婚之后家庭也不安宁，妻妾相争，女儿底拿被羞辱，儿子西缅和利未又杀人，爱妻拉结又死于难产，晚年的时候又被他的众子所欺骗，以为自己心爱的儿子约瑟已经过世了。所以他这一生真是苦多乐少，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是一个丰富的人。苦难让雅各变得里面很丰盛，他去见法老的时候，他并没有向法老要求什么，他反而给法老祝福，他一见面就祝福，离开的时候又祝福。虽然我们人的一生是非常的短暂，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生命里面的富足可以使我们面对世界上最有权势最富有的法老王，我们可以给他祝福，而不需要从他那儿得任何的东西，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里面的丰富，就像他的儿子约瑟也是一样。约瑟和雅各他们都是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近了，雅各就为了自己的后世做了很清楚的安排，他要他的子孙们把他归到他列祖那里，要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他的父与他的祖葬在一块儿。当他嘱咐他的众子完毕之后，他就把脚放在床上，他就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圣经这里说到气绝而死，就是停止呼吸，表示是自然死亡。他活了147岁。约瑟死的时候自己也知道，约瑟一生敬畏神，在他死的时候他对活着的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是的，约瑟这一生遇到许多令人害怕的事，但是他的经验告诉他，神就在他的身旁，神安慰着他，照顾着他，所以当他死了以后，神依然会继续的照顾他们的子子孙孙呢。因此他说不要害怕。在第24节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在信心里说话，他断定以色列民族将来要出埃及，所以他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后来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按照约瑟的心愿把他的骸骨一同带出去，后来还葬在迦南地的示剑。约瑟死了，圣经说他正是110岁，人们就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个停字是表示人们暂时的把约瑟的尸体放在一个棺材里。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约瑟的一生还有他的父亲雅各的一生，在创世纪里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一生来了又去了，他们一生的故事一生的经历，如果不是他们自己敬畏神，他们哪儿来的生命的力量呢？不相信主的人没有生命的力量，他们只是放在棺材里然后埋葬了，棺材是一个黑暗之处，不信主的人这一生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相信主的人，我们就不是受到这个世界的捆绑，我们不会停在埃及，我们乃是要进到迦南。虽然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我们面对永恒的将来，我们基督徒不是死了，我们乃是睡了，将来我们还要复活，在空中还与主相遇。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弟兄姐妹，在荣耀里 还要一同显现呢。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有一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跳下波涛汹涌的海中，去救一个即将溺毙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苏醒后，对救他的人说：
谢谢你冒险救我一命。
这人告诉小男孩说：
别客气，小弟弟，只要你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值得我一救了。
从您得救信主的那天开始，所活出来的生命是否值得主耶稣的救赎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活着都能够光荣的交账。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在破碎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会渴望提早离家，建构自己的美好家庭。但当这些青少年在社会角落游荡，碰上的往往会是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两人都来自关系错综复杂的家庭，即使结合组成新的家庭，也可能只是再一次的复制原生家庭的模式，再一次产生破碎的家庭。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以爱和怜悯寻找这些因家庭破碎而心中空虚的青年人，引领他们因信靠你得蒙医治恢复，不再借由仓促成家填补心灵的缺乏，反而因投靠你满有平安喜乐。愿他们经历你的作为，立志跟随你，性格思想都改换一新，在你的祝福与带领中建立美好新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但愿今天我们所做的祷告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许多需要的人，无论是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友情、破碎的爱情，无论是任何的一种情感，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只有他能够从心灵的深处、灵魂的深处给我们医治。神所给我们的爱里面带着极大的医治的能力，我们要依靠他。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欢迎您用简讯1322-9966122与我联系。我再说一次，手机简讯请记到1322-9966122，我就会从良友电台收到您的信息。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愿神祝福您，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